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8号，公元2015年1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自焚频发地，藏人干部遭2次处分；西藏理塘县僧人加扬丹增获释；藏人抗争纪录片入围瑞士索洛图恩电影节；澳洲布里斯班西藏文化节圆满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纪检委近日公布的一份通报，曾发生多起自焚抗议事件的西藏多瓦木区，有3名藏人干部被指违反政纪，先后2次遭到处分。中共中央纪检委网站本月25号公布了中共青海省委关于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青海省反馈意见整顿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2014年8月以来，青海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出核问题线索701件，立案241件，处分277人。通报中记录的绝大多数为青海省党员干部贪污受贿的案件，但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整改情况部分中，特别提到严肃执行问责，对近年来发生的涉藏不稳定事件问责处置情况进行回头看。其中提出，黄南州铜仁县多洼乡5个村的部分村干部违反政治纪律，但对他们的处理偏轻，因此对卓玛加、加多、洛加3名藏人干部重新处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在境内藏人自焚抗议浪潮中，西藏安多热贡多洼乡内先后有5名藏人自焚，当地民众多次举行悼念自焚亡者的集会活动，并曾撕毁中共5星红旗。所谓违反政治纪律被解读为是当局不满藏人干部为打压上述活动或向自焚者给予同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先后被非法监禁长达6年之久的西藏康区甘孜州理塘县僧人加扬丹增日前获释。此外，外界指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最黑暗时期，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因公开反对中共爱国教育，先后2次被判入刑的西藏理塘县理塘寺僧人加央丹增于上周六1月24号刑满获释，受到藏人僧所民众的热情迎接。曾在印度学习佛法的西藏理塘县僧人加央丹增于2007年9月3号公开反对当局在理塘大寺中开展爱国主义和政治宣传教育，要求当局就秘密劫持第11世班城喇嘛，随意判刑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和荣杰阿扎等问题作出解释，而被判3年徒刑，并在监禁期间因遭受狱警的毒打和折磨，导致他的肾脏严重受损，精神出现问题，刑满释放后长期就医治疗。2012年8月23号第二次被拘捕后再次判处3年徒刑，本月24号从四川雅安监狱中获释，回到家乡时受到当地僧所民众的热情迎接。西藏僧人加央丹增现年41岁，父亲名叫陈列次仁，母亲名叫扎西卓玛。此外，2014年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的最黑暗时期，对此观察人士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把人权问题列入亚洲战略中心政策之内。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向美国之音表示，2014年可以说是文革之后宗教迫害最严厉的一年。当局不仅关闭所谓的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而且在1967年以后首次突袭官方认可的所谓三自爱国教会。傅希秋说，中国现行的这种大规模有系统的行动，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才能做到。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表示，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体现出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宗教自由的管控。人权观察敦促美国政府把道德和人权问题列入奥巴马亚洲战略重心政策。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讲述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为争取西藏自由而独立开展请愿活动的纪录片《西藏战史》入围2015年瑞士索洛图恩电影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5年瑞士索洛图恩电影节正在有序进行，其中有瑞士纪录片导演豆豆亨泽尔拍摄，讲述现居瑞士的西藏活动人士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声援和同情130多名境内藏人同胞发起的自焚抗议事件，从欧洲至亚洲开展了介绍西藏问题请愿活动的纪录片《西藏战士》入围参赛影片，并于今天1月27号向观众进行展映。纪录片《西藏战士》的主人公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3年前自己开展拉棺材游行活动时，豆豆亨泽尔就赞扬这是体现藏人抗争的很好例子，并对我进行跟拍后制作了纪录片《西藏战士》，并有幸在第50届索洛图恩电影节上放映这部影片。与此同时，我们白鹤乐队在电影节上演唱藏人抗争歌曲深受民众的喜爱。洛丹南林继续介绍说，下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对瑞士展开弘法行程，届时我们将通过举办瑞士全国纪录片放映活动和自由西藏音乐晚会，邀请瑞士知名歌手上台助阵，将大力介绍西藏问题。影片导演豆豆亨泽尔在宣传片中介绍说，这是一部讲述一名藏人独自争取藏人自由的纪实影片。自己作为辞片导演，非常看重洛丹南林的抗争勇气，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能够把西藏问题介绍给各界，更希望把洛丹南林争取自由的勇气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引起大家对暴力和和平途径的讨论。豆豆亨泽尔先生还反问说，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面对独裁政府的践踏，我们应该面对还是沉默，采取什么行动去面对。据了解，西藏战士记录了藏人歌手洛丹南林从欧洲至亚洲开展西藏问题请愿活动，向各国政要介绍境内藏人的苦难，同西藏学者及活动人士探讨藏人抗争途径，最后在印北达兰萨拉请教达赖喇嘛尊者等的过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加大宣传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由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举办的第7届布里斯班西藏文化节于本月25号正式圆满闭幕。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从本月19号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文艺中心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第七届西藏文化节于上周日1月25号正式闭幕。文化节深受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活动主办者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第七届布里斯班西藏文化节举办的非常圆满成功。文化节期间，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前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尊白玛、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等受邀出席。吉尊白玛还向藏人和澳洲民众针对流亡藏人儿童文化教育和藏人自由斗争事业发表了讲话，获得了大家的支持和同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也向本台介绍了自己参加西藏文化节活动的感想。他说，这是一个具备多元化的西藏文化节，不论是西藏僧人绘制的彩沙坛城还是图片展览等，都吸引了不少的当地民众和游客。我认为举办这类西藏文化节，在发扬和宣传西藏传统文化和西藏问题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据了解，现居澳洲的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是从2009年开始在布里斯班举办西藏文化节，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介绍西藏问题，越来越多的当地政要及民众参与并支持文化节。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部长亲居在得到西藏政府给予的返回路费180000银子，并准备好1000马车时，非但不离开西藏，反而突然进攻拉萨拉市。此举引起全体藏人的强烈愤慨，大家从四面八方涌来，不管政府公务员、商人、僧俗群众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与清军进行了整整1年多的战争，迫使清军缴械投降。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水鼠年拉萨战争。1911年夏，13代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到达羊卓雍措桑丁寺时，拉萨战争以清军失败，受到驻藏大臣连玉及清兵总管中尹的请求信，要求投降时由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喇嘛特派西藏大臣强群巴及舍麦查瓦赤中到拉萨接受清军缴械投降后主持谈判。谈判在尼泊尔代表莱巴多的公正下，于1912年8月12日和1912年12月14日分别签订了3条和9条各协议。按2条协议规定，拉萨至清军官兵西藏政府给予路费及马车，并受到西藏人的保护，经由印度返回内地。在康居的清军由藏军司令噶伦夏木当负责驱逐。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